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尴尬开始越来越明显。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光认为，中国在谈论乌克兰危机的调子有所转变，是因为担心和俄罗斯紧密捆绑之后引火烧身。不过他认为中国仍然需要联合俄罗斯抵抗美国，在未来亦都会试图在美俄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主持人问黄元光说，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语调确实有所变化的，北京意识到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但是我想还没有到这种垂头丧气的地步。那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黄元光教授说，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的，但是他想就没有到这种垂头丧气的地步，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过去几日来这件事情的发展，大家看到的是乌克兰人民英勇抵抗外敌入侵，得到各国的同情和赞赏。大家看到的是国际上已经同声谴责俄罗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同步一致的，那些甚至连瑞士银行一向中立的瑞士银行都要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所以这一连串的发展令到北京认识到，如果在乌克兰的局势上面过度倾向俄罗斯的话，甚至被普京拖落水，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应该要保持距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国际的战略上面，这个中国需要俄罗斯一起抵抗美国，两个在这方面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官方试图在两边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他想这个平衡点还没有找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违反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是目前就是说俄罗斯居然悍然侵占乌克兰的主权，甚至公开挑战联合国的国际秩序，这些很明显是一个霸权的行径，这些是北京过去一向谴责的。但是现在如果北京不谴责的话，那中国就陷入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局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只能够不断地闪躲，就是说试图回避这个话题，试图转移注意力。大家亦都可以看出来，中国目前似乎还未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报道，就是王毅和乌克兰的外长通了电话，中方的语调似乎有些转变，因为王毅说中方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爆发冲突感到痛惜，然后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这些是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个语调正是转变当中。所以他想中方会慢慢地想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所以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而关于乌克兰的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月28号说，一个安全不能够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中国官方想通过持中间立场避免同俄罗斯捆绑制裁，同时平息国内反战的声浪。他问邓律文说，中共试图转变口风，持中间的立场避免被制裁，且平息国内反战的声浪。
我的观察稍微跟王教授有些不同，我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这个平衡点，那就是往中间立场靠近。你从我们讲这个，从一些学者的话，从这个网易的发出的一些信息，甚至说从习近平的那个发出的信息都已经那个，他就算是往中间靠。
邓律文说他的观察稍微和王教授有些不同，他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这个平衡点，那个、就是向中间立场靠近。大家从一些学者的话，从王毅发出的一些信息，甚至说从习近平那里发出的信息，都是已经算是向中间靠，表面上就是说他两边边一边都不站队。原因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是非正义的，因为中方尝试打出的旗号就是正义，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来干涉别国的政权。这样显而易见，俄罗斯的行为是用武力侵略的行为。所以这种非正义和中方所长期坚守的这样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对中国非常之尴尬。从这个汪文斌的 这样的话来讲，他觉得他可能并不是说要特意针对哪一个外界的印象，他好像是要针对俄罗斯来讲的，但是他觉得他应该是强调中方一向一贯坚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立场，但是由于事实上是俄罗斯的入侵，所以是以自己的这个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去入侵乌克兰，这样就算你讲的话在这里重复中国一贯的立场，但是在外界看来那肯定是有批评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内了。就算你是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外一般的舆论听起来肯定是有这种的含义在内，所以他看到舆论都将汪文斌这样的话全部都将他放大了突出出来。中方之所以有这样的尴尬的境地，他觉得除了这样国际的一致的这样的谴责俄罗斯之外，最重要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如果跟俄罗斯站在一块的话，你就将自己直接置于跟西方对立的这样的地步，西方人要制裁俄罗斯，大家听的亦都已经看到一些美国的观察家或者是政客，他们说要连中国亦都一起制裁，另外就是中国国内的反战的心亦都是挺大的，大家讲的是中国国内的特别是自由派这样的一个反战的声浪是非常大的，这样这个反战的声浪其实官方也都不好阻挡，因此来讲基于这种种的原因就是要转向。而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五讨论到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提案的时候，中国投了弃权票，同样投弃权票的印度得到了俄罗斯的表扬，而对中国就没有出声。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黄元光认为弃权票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最具调停乌俄危机的条件。记者又问黄元光，中国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议案投了弃权票，被自己留了后路，怎么看呢？
这当然是有差距的，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中国一起跟俄罗斯投否决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黄文光说这些当然是有差距的，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希望中国在一起跟俄罗斯投否决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他跟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不见得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好像他刚刚讲的目前的局势发展上面，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孤立了，对中国来讲投弃权票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做法，因为如果他投了否决票，大家想一下，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的话结果会怎样呢？那个第一点就是国际谴责，国际同声谴责中国，就好像刚刚讲的有些人美国目前说要制裁中国，可能这种制裁中国的声音就会更大，中国在国际上也都会很有可能跟俄罗斯一样被孤立起来，这些对中国的国际处境是相当之不利的，所以投弃权票是一种不得罪双方的做法。但他也都同时表示出中国对双方的立场都有所保留，就是说并不完全赞成双方的立场，所以实际上弃权票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中国的外交制造出一些空间，所以他是觉得应该从这一点来到理解他。但未来可以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种解决冲突的问题上面，中国目前是比较消极的立场，会不会变成比较积极一些的立场呢？前一阵子《环球时报》还有中国国内的学者甚至一些人都有这种的声音，就是中国是不是可以居中甚至居中调停，因为中国的立场就是用谈判解决冲突，那些目前以各国以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的话，事实上中国是最具有调停的条件，因为它和俄罗斯彼此有着这种的战略互助在内，甚至可以到有一种战略信赖的一种层面，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并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这个意愿。大家都知道这个冲突如果管理不好的话，甚至会引爆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就好像大家回顾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初没有人预想到最后会演变成这样的那种的世界大战，所以大家这个要非常之谨慎，但是大家要解决冲突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必须要给俄罗斯下台阶，就是要他不能够面子尽失， 咁呢方面就係唔知道北京愿唔愿意跨出外交上嘅一个大步，扮演呢种调停嘅角色。呢啲係佢觉得係大家未来可以观察嘅。而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好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处于两难嘅境地。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中国可能唔愿意喺乌克兰问题上面同俄罗斯绑得太紧，因为要付出嘅代价太大。但系更大更长远嘅角度嚟到睇，中国同习近平都需要普京呢个朋友。咁记者问邓律文，中国喺乌克兰危机之中唔想同俄罗斯绑得太紧，但系从美中竞争嚟到睇，习近平仍然需要普京呢个朋友。咁佢点样睇咧？
我认为就是说，中国是不会就是说。由于这个，因为俄罗斯发动了这样一种侵略战争，我就跟他就是说，所谓的割盆道义，这个，能够投入这个就跟美国搞好关系。
邓律文话，佢认为中国系唔会由于俄罗斯发动咗侵略战争，佢就同美国搞好关系，因为中国确实本来亦都想同美国搞好关系，但第一方面，中国唔会想同中国搞好关系。呢啲係一個原因。第二個就係目前從中國官方嚟講，佢會將美國西方要求中國必須譴責俄羅斯等等，必須要同俄羅斯拉開距離，邊個都睇得出係離間中俄關係嘅一種手段。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中國會適當咁樣同俄羅斯保持一個距離，因為基於國家利益嘅考量，僅僅喺呢件事情上面僅僅咁樣同俄羅斯綁緊喺一齊，中國要付出嘅代價實在太大啦。但撇开这件事的本身来到看，从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的竞争情况，中美竞争的情况来到看，中国习近平需要普京这样的一个朋友，再怎样来到讲普京能够抵抗帮习近平分担所谓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如果是普京倒了下来或者俄罗斯倒了，那所有的西方的压力就会全部来到对付中国，全部在中国习近平来到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会想方设法这样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到规避西方要求自己选边站。他觉得在未来如果战线拉长，即使战事结束之后，中国还是会想方设法这样从经济方面就扶持俄罗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的报道。